不用翻译。现在转回说广东话。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看我们熟悉的五章十四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和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在之前那两晚，我们是想到因为神的爱，从他创造那边呢，就充分的显明出来。但是神更伟大的爱，是从他的救赎，就是让他的儿子来为罪人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不单止永远的生命，而且还有神儿子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那么大的爱，我们需要多多来了解。我们了解神的爱，就能够从他那边接受一个很大的赏赐。这个赏赐呢，不是给我们钱财有享受，或者是很多功利的东西。这个赏赐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权利，用我们短暂的人生去爱神。世界本来没有这个项目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在被罪败坏的人中间，神为我们创造很多设计的项目，或者是创造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要借着这些东西去满足，或者是说，就是表达今生的，是不是多姿多彩的内容，多姿多彩的项目。虽然虽然很满足我们自己的意识，但是却是虚空的。所以呢，一代又一代就这样子过去，所有的人都走在一条这样虚空的无价值的路上。但是神的爱很具体的表明，就是最大的杰作呢，就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了他的儿子，就是不是只是来满足我们自己，是利用他来达到我们的企图和目的。当然成功神学就是这种，世界上的人拜偶像也是这种，其实是只是利用偶像，其实没有这样东西，只是自己创造了偶像，只是妄想用偶像去满足自己的，自己要去寻求的荣华富贵， 的那种诗意。在这里呢，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行骗的制作者，是个骗局啊，背后都有那个仇敌魔鬼在背后怂恿。但到最后呢，这个设计骗局的人呢，也将自己骗到一个相当悲惨的地步。但是我们认识主，就不应该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当主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有什么价值呢？就是他把他荣耀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就叫我们懂得去爱神。那爱神呢，是最能够叫我们短暂的一生变得充满意义，还有能够荣耀神，能够被神所使用，叫其他人蒙福，是不是呢？不爱神的人是浪费了人生。无论你有什么安排，有什么活动，只要我们不是爱神，我们就很可惜浪费了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些人在无知无节之中，他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不觉得怎么样，不等于没有问题。这个不觉得什么问题呢？可能问题更大。世界上呢，人尝试为各样东西加添一些意义，是不是？世界上有一些价值是虚假的价值，是人自己加上去的。真正的这价值是永远的价值，是神定的，是不是？是神定的，当然是根据神，也根据他为我们定下的荣美的旨意，在这条路上才有真正的意义。那如果我们自己很努力很奋斗过了一生，却偏离了真正的意义，你说有多么遗憾呢？唱完所有的哀歌也无办法表达那种悲哀。所以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求主替我们说话，巴不得我们都愿意谦卑打开我们的心，仆人静听求主说话，是不是呢？让我们能够听得见这个生命的信息。你知道人生的题目，很深的一个题目。你知道世界上有不同类别的人，我想哲学家就是最聪明的那一种，但是他们还没有解决人生的问题，也不能够找到人生的答案，还差得很远。哲学家真的是比科学家还聪明了，科学家只是搞一些外面的东西，哲学家处理的是人的问题，人的意义跟问题，是不是呢？他们都是最聪明的那一批人，但是很惨，他们只懂得去化解问题，没有答案。很多呢就有心理问题，甚至自杀，因为他化解了那么多问题，使到他们在前线，在第一线去感受到那一种 无意义，那种空虚，就因此呢而特别痛苦的，是不是呢？但当然大多数人就跟不到哲学家，他们只是唯口奔驰，完全是被动的，被这个纪轮所拖着走。所以蒙恩的开始是从神那里，有属天的亮光，有属天的开启，看一下神创造人，在人的身上赋予人的意义是什么？他救赎人，救赎之后是叫你快快乐乐的活下去，直到最后一日呢，然后就画上记号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是这样，或者是基督徒呢，有时都有很有可能是说这样的见证的，是不是呢？但是记得，神就是我们，用他莫大的爱放在我们这些不配接受他爱的人身上，那他是有他的意义的，有目的的，是不是呢？又将我们带到有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作为是他我们所认识的，然后我们手所做的工他就会建立。诗篇九十篇，这就几句的说话。诗篇九十篇是人生的诗，摩西都是哲学家，是另外一种是属天的哲学家，有别于那些绞脑汁的哲学家，那些他们搞到苦的不能不得了。那摩西却有神的启示，所以他是透视人生，是不是呢？求神指教我们有智慧有生命。那他的荣耀在哪里彰显？他的荣美是我们所认识的，然后他建立我们手所立的功，神赋予我们一个很荣耀的意义，属天的意义，是他救赎我们的目的。那如果神呢付最大的代价将我们救赎，但我们承受了这个救赎的恩典，竟然达不到神所期望我们达到的目的，那你说怎么样？就相当于遗憾，或者是说是一个悲剧。就是主替我们说话，我们表面好像做哲学家所做的，我们在那边思想一些最深的目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何去何从呢？但是不是我们想得到的，是神关照我们，用他的话开启我们。那神的话呢，一打开呢，就叫一人都通达。通达呢，就不是赚钱的方法，是也不是在世界上寻找本领的通达。我们知道怎么样经营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个认识。不是我们爱神，我们之前读过约翰一书，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呢，没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智慧，有 和这样的能力去先爱神，没有的，是神先爱我们，是不是呢？而且是爱得很深，也是爱得很长，然后呢就将我们提拔，将我们建造起来，他的爱激励我们成为我们一个爱神的人。所以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呢，就不会自夸的，就不会觉得好像我好像神都要多谢我，我能够爱他，你看是多大的贡献呢，多了不起呢。那些这样子想的人呢，可以肯定他们就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么呢，即使呢他有多少有真正爱神的，但他几时呢有这样的念头呢，都差不多等于是在宣告他爱神的这件伟大的事已经画上记号呢，是不是呢？因为他以为呢自己先爱神，他以为自己了不起，他以为自己很优越。其实爱神呢，那我们的感觉应该很蒙恩，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呢有一个权利去爱他，不是一个阐释，不是一个重担。在很多基督徒中间，彼此逼迫对方去爱神，结果大家都逃跑，都做逃兵，大家都是表面肤浅，在实则呢都不是这一回事，你明白吗？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原因呢，我们不知道爱神是一个最重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中彻底的转变。我们可以形容说，神将我们从这个属地错误的感觉中拯救出来，然后呢我们有正确的属天观念，这样的人他的爱神就是神所悦纳的，而且他的爱神好像跟这个爱神的能力就接在一起，就接驳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源源不绝爱神的智慧，爱神的能力。爱人有时候也是很难的，有的人很糊涂的去爱人，爱到人很痛苦，去煮那些很多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很热情，是不是有点糊涂一点，又贴钱，又不讨好。千万呢去爱人的时候，在那个范围里面都要学习，不要糊糊涂涂，要有些智慧。你爱到人家很痛苦，你是爱人吗？你还是害人呢？还是折磨人呢？有时候我们的爱人呢真的是折磨人，是不是呢？或者是你说可能是没法子，可能是没有智慧，只有一个热心，是不是？当然有时候我们爱人，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爱，但是没有能力。那这件事情那么难，我们的能力那么小，但是爱人尚且是如此，爱神呢就更加是了。有很多人侍奉神，神不会悦纳的， 那些所谓的侍奉，你明白吗？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将来派成绩表的时候，大多数都没有收到，所以教的功课都没有收到，那你说呢？是不是吓破胆？是不是呢？有时候我们爱神，神几时叫你这么爱他呢？是不是呢？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我们欠缺了爱神的智慧，我们就不能够爱神。我们爱神，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爱神，不过是这样子。但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认识经历更多，那神的爱就将我们推动。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一只小船被大水冲走，那只小船就不是自己尽了所有力量去走出去，然后他慢慢的向前走，那他就走得很慢，但没有力的时候就停下来。不过呢，这个推动呢是来自基督的很强大的爱，就叫我们呢不费力的被推动，就好像一个很强大的水流把这个小船推动。那基督的爱就是这种推动的能力，那推动呢，被主的爱推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你记得神先爱我们，然后呢，那些被主的爱推动的人，他们就再不为自己活了。你知道不为自己活呢，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不过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今天很多基督徒被救拯救了，很感恩，将来无忧虑了，都可以死了，死了都可以了，那我们回天家。但是呢，说完之后呢，我们还继续在那边为自己活，是不是？这就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亏欠了神的爱。那真正被主的爱所推动的人呢，他不再为自己活，他怎么知道不为自己活呢？你想一下是多么困难，要脱离自己多难呢？所以主耶稣说，跟随我就要舍己，一针见血。可能我还问很多问题难题，怎么样跟随主，好像很积极，很热心，很有心，但是呢不免呢是有一点愚蠢的。其实呢，老早就说得很清楚了，我呢问来问去，是不是搞到这个问题简单复杂化，你明白吗？就是说跟从我就要舍己，当一个人舍己，一切都好了，属灵的问题上呢就突飞猛进。一个人不肯舍己，或者是你读40年的神学越读越僵化，越有知识就越厉害，就明不明白？ 但是很简单的，主耶稣说我们要舍己，舍己照这里的说法就是不为自己活。基本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为自己活的，你看一下你有什么办法去执行这个方法呢？你读一些书，你锻炼自己是为自己活，是不是？用各种方法，因为在我们本性就是为自己活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将它合理化到一定要为自己活，不为自己就说不通了。当然有一些人呢，可能心里面在那边辩驳也说不定，这样不合理呢，等等等。不过你记得，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前提上，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得救，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生命要成长，属灵生命要成长就是等于随从圣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随从圣灵的人，就是被圣灵管理的人，这样呢我们呢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彰显他的能力，是不是呢？但是这样的人呢，他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再为自己，就是舍己。那舍己不是变成空白，而是呢，是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是不是呢？我们信从他，好像肢体呢自行头的智慧的吩咐，这样就带出荣美的结果来，是不是呢？那我们知道呢，有什么能够叫人放下自己？如果能够叫人放下自己的钱，都要很大的感动。叫人放下自己的喜好的东西，放下自己的财产、学问、深爱的东西，都很大的感动。但是最难放下的是自己，最难放下是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也不是空白的，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这样子，而是呢要为自己活，转变成为主而活，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按照他的旨意彰显他荣耀，这样呢这个人呢你可以说是最智慧的。我们记得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的，只有最勇敢的人他才可以向自己说不，只有属天智慧的人才可以向自己说不，是不是呢？但是呢这个秘诀呢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聪明想到一条路出来，而是呢是主的爱激励， 他的旨意是这样，他的爱呢，就配合他的旨意，将我们的肌理变成一个竟然不为自己而活的人，这样就发出很大的光芒。你看加拉太书五章，圣灵同情义彼此相争，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情用的是显而易见，就是那些败坏的事，那些呢，那很丑恶，也都是发臭的那些东西。只要随从肉体，有多少就有多少。但是随从圣灵呢，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良善、温柔、节制那一些。哇，他必自自然呢，随从圣灵，就有这些，就是有这些属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神的性情的加美的果子。这个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切磋技巧，不是大家彼此传授一些知识，头脑灵活的那些呢，就很得到很多好处。读了更多书的人就得到更多好处，推理强的人更加得到很多好处，不然你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呢？你不要灰心，也不要骄傲，不是这样，是随从圣灵决定一切，是不是呢？如果我们舍己，不是空舍己，是为了让主做主，随从圣灵如果我们舍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多多的赏赐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我们抢回来的，不是我们艰苦去为自己去营造些什么，是自然的，这个是生命来的但是我们不舍己，随从肉体，你想不要也没办法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就怎么样排斥它，它都会进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但是我们在一路探讨呢，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只要我们真正明白神的爱，明白的更多，就被神的爱所激励，然后呢，奇妙的，我们就不费力的，就可以呢，脱离为自己而活的这个咒诅，明白吗？那我们呢，能够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算不管是长短，就算就是很短，都有荣耀的价值。所以我们求主在这件事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多多思想主的爱，以他的爱关照了我们，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被他的爱所推动， 我们把握这个良机，就被他推动时的良机，我们来爱主。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说，无论整本圣经或者是一段圣经，或者是一章，或者是一段，或者是一节，常常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说，有两件是两件连在一起奇妙的事情，一件是神的爱，整本书圣经是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说神的爱，神的爱在一般性的救恩的观点上，整本圣经说到神的爱，但是你们真正认识圣经，就是真正认识神，神就是爱，这样呢自然出现了一个现象，人爱神这件奇妙的事情就跟着进来。很多蒙神爱的人，如果不是逃受神的爱呢，那他们都是蒙这个恩典，在认识神的爱，在神的爱的前提的帮助之下，就出现很多爱神的事情，爱神的人。那神就使用这些人，一方面这些人呢，他们的人生呢就大有价值，就算遇见什么灾难啊，可怕的事情，就算死了都没有关系的，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他的光辉和他的价值。那这个爱神的人呢，就是一些蒙恩的人，是从神的爱那里激励出来的。所以我们除了看这个零后五章就等于是说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恩典，不为自己活，是为我们死而活的主活呢？原来那个答案就在前面，那个秘诀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就是将荣耀归给神，也见证我们蒙恩。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了不起，能够这样，其实呢我们只是蒙恩而已。那意思就是这样子，是不是？除了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这一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三十六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当然呢，前面三十五节就更加提到你这些人多少会遭遇这些困难啊，困苦啊，逼迫啊，饥饿啊，危险啊，刀剑啊。但是呢这些人很奇妙的，他们呢不会被打倒的。三十七节的说法呢，得胜有余。那么他们的能力呢来自并哪里呢？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爱我们的主， 是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做了。然后三十五节说，就说到基督的爱，神不爱惜他儿子的爱，基督的爱。三十七节，爱我们的主，这就是这个答案。为什么这些人？如果希伯来书的说法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世界配不起他们。今天神的儿女不要遗存的觉得自卑，或者是说尤其在世界那里没有其他人的成就，而依依不依门，甚至信心动摇，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是相当幼稚的。你看这里说，你看这些人，他们遭遇患难啊，困苦啊，逼迫啊，刀剑啊，危险啊，因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人家看他们的将宰的羊那么危险，你觉得他们是很惨的吗？但是他们在那里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爱神，是不是呢？他们因为爱神，所以他们有光辉的一生。那么看事情是这样子看事情，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思呢？有这样的能力呢？有这样的智慧呢？就不会说在这个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么容易放弃呢？原来是因为神的爱，是一个答案。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的爱，基督的爱，爱我们的主，这个因素呢是他们自己非常的着重的。那你看到呢，这些人呢，他们又将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呢带出来。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是说什么，所以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个爱神，一个最具体最伟大的宣告，这最伟大的事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爱神欠缺了事实根基，我们爱神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感觉，但记得不要变成说我们爱神只是一种情绪高涨，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这是欺骗自己。我们呢，我们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上太空了，我们太空人一样那种感觉，不用担心他在那边暴毙。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感觉良好就等同于达到目的，不是的。那么爱神呢也不是一个感觉，如果只是一个感觉，老实说那姐妹呢，姐妹就感情天生感情丰富一些，一件平凡的事情他们可以有声有色，有那种感觉很深色不少。在弟兄呢就相对的就好像没有什么反应，那种反应呢好像平淡一些。但是你不知道多少的弟兄在爱主的事情上带出来了光辉灿烂的见证。所以不是只是一种感觉， Nichols 那里说到，将身体当作活祭，是自己献上，不是爸爸把你抓去献上，是你自己将自己献上。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是大祭司。在希伯来书他是更大的大祭司，也是更大的祭身，他自己将自己献上。那我们将自己献上，自己也是这样的方式，不是说看别人怎么，不是传道人替我们，你们信主那么久了，你都应该欣赏一下自己，欣赏一下自己，你们有献心会是不是？那你不是人家帮你献上，是你自己献上自己。但是有时候献心会也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你说我献了我就献，只是一种道理上我都同意，要付诸实行才是。看到很多献心会，很多献心做传道人全部消失，不要说全部，九成都消失，那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说只不过是一个合理的，有什么意义呢？真正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呢，就是一个燔祭，完全的献上，那完全献上，因此奉献就是这样。那你奉献以后，主权就在主那里，你没有责再说，你自己控制主，或者是说主照你的意思，你已经呢奉献了，已经放在主那里手中，你不应该想有那种想法说我要怎么样。那奉献是这样子，问题是我们的一生是放在谁的手中呢？是放在自己的手中呢，或者放在其他人手中可能更惨。你放在神的手中，你知道神是是的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是荣耀的神，他有能力，有智慧，有最大的爱，最大的怜悯。那所以还有什么忧虑呢？话虽如此，说道理呢，我们全部都举手同意了。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争取这个爱神的恩典，将自己献上。如果将自己献上不是无端出现，十二章是以所以开始的，那就看回前面，这是一个结论。前面十一章呢，详尽的说到神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奇妙。那些承受福音的人，是蛇足食的罪人，他们的罪呢，证据确实，但是他们白白的称义。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不是只是救离他们脱离悲惨，脱离地狱，那就那么多。其实这个是已经很重要的，那比这些更多的更多，要将他们变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才是很紧要的，神的目的，是不是？如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根本不认识这个点，或者是说知道一下，但是也不是很愿意，觉得不急在我们在事业上有成功那么重要， 不记得我们其他的心愿能够达到更重要，那是你知道神的爱，从起点已经，如果你真正认识的话，从起点已经很奇妙了。如果神的爱的终点，我们真正明白的话，会叫我们带到一个不再由自己，也不可能是这样子到了那种地步。所以保罗呢的这种感受呢，就是他感受到神的爱的奇妙，神的旨意的奇妙。他就这里十一章就说用这个敬拜来回应，充满着一个敬拜的心情，将这个捍卫观止神一个神的奇妙来赞美出来。但是不是赞美的就算了，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一个赞美人只懂得唱诗歌，唱得情绪激动，那差很远。他是说必然被带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呢？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思想到这个奉献的事是理所当然的，神用重价将我们买赎，我们又买赎回来以后，我们还自己在控制自己的前途，一切是不是合理呢？我们虽然很有学问，但是很野蛮，不讲道理。现在跟你讲道理，那道理就是说他用重价把你买赎，但是我们自己在继续的控制自己，支配自己，你说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但不是说你，说着神这个奇妙的爱，他那么大的恩典，那我们不是只是说理，我们应该是被感动、被激励。我们不是说今生你一百世人你都没有办法还，其实你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有永远，我们用永远来偿还主这个浩大的爱，你说呢？你说能不能还得清呢？你说呢？主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一种感觉就是将身体献上，这个祭体的爱的表明。又比如说你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大家很熟，二章二十节，保罗宣告说不再是我，前后有一个祭司的原理，这里不需要太仔细的解释。那主要就是说宣告说不再是我，有一个传道人叫李飞吾，就不再是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为什么不再是我呢？就因为 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不再是我如何出现的呢？是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虽然说这里不再是我排在前面，但是其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在先的，先很多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先爱我。然后呢，在神这个恩典的结果呢，就让这个圣徒他进入这个很宝贵的景况的境界，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活出来的呢，就是基督的荣耀的生命，基督的见证，是不是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一直都在说，是神先爱我们，然后呢，我们还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爱他，或者应该说，在经历神的爱，有一个可以期望的美的结果，一个爱神的心加增，爱神的人被建立起来，一个爱神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发出光辉。唯有这样才是不忘之身。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什么人生宗旨呢？我们的奋斗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活着呢？我们很常常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智慧的好例。当然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绞脑子，我们的心乃是来到神的面前，让主引导我们，关照我们，用他的话开启我们里面，开启我们里面自己开启不到的地方。你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王明道先生有一本书叫《重生真理》，看过吗？他说到得救的问题，他说有四种情形。一种情形呢，有的人认识这个得救的真理，并且他已经得救了，那是一种。那有一些人呢，他认识得救的真理，但他不得救。第三种呢，那这些人呢，根本就不认识得救的真理，所以他也没有得救。第四种呢，有的人呢，不是太认识，至少他说不得不清楚，但是他是得救的。有这四种情形。那我们就用这个角色呢，我们讲到主的爱和我们爱主各方面。有一种人是这样子的，他认识神的爱，都经历神的爱，那跟着呢，跟着被神的爱所得着，他就爱神。这一种呢，当然是很蒙福。但是有第二种呢，他不认识神的爱，所以当然是不会爱神。那这种呢，当然是很悲惨。第三种呢，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有机会落在这种不应该有的情况，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爱，但是却不爱神。不爱神当然有我们的理由，我们有的辩护，我们有我们自己，哪里有时间去爱神？我们爱世界，我们爱钱吗？我们爱面子，是不是？我们要爱享受，很多东西爱神的 这个空位拿出来呢？就计时呢？就很多东西进来霸占这个空位，或者是转过来，因为你先愚蠢的接受了那些，所以爱神的心呢就不在那里。所以呢，所以伊安一书说，人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是有个相父的关系在那边。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的爱，都有一些蒙爱的经历，但是却不始终都不肯爱神，这是很可怕的。第四种呢，他虽然不认识神的爱或者爱神，这根本就不成立，根本就不存在，根本没有这种。所以说他角色可能有四种不同的情况，这种相互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应该关注的就是第一跟第三那两种。我们是认识神的爱，都很多的日子去经历神的爱，而且靠着他的恩典愿意追求爱主，是不是那种人呢？或者是虽然我们同样经历认识他的爱，但是却始终都不肯爱神，好像诗歌说的，诗歌就说这种，我们重新悔改再得着，我们真的要重新悔改，因为世界的欢乐，很多的享受，很多我们自己的成功感，很多自己的兴趣，就会将这种美好的时光用来那些短暂的日子都报销了，不是不用太久，会有很多很大的后悔。如果后悔的时候呢，就会悔不当初，那没有办法再去挽回。因此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在大陆有一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有个夫妇带这个小孩子在海边里面海滩那边游水游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差错，突然出现差错，去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就在那边喊救命，突然有个20多岁的在沙滩里面散步，带着他的狗，看到听到有人喊救命呢，就奋不顾身的去救他们，很辛苦了，加上其他人的协助，始终将这对夫妇跟那个小孩都救了出来。但是这个青年人不见了，在附近的人就说去想办法去拯救，但是这对夫妇呢在那里很热烈尽心，失踪对这个失踪的年轻人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把他救起来，这对夫妇就离开了。他似乎好像很不在乎，所以有些人见到这样子的就很愤愤不平，就说你救你的那个人他都还没有找回来你就走了，你说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关我什么事情，我又不是叫他救我，然后说了一个很难说不出口的话，又说了一个很难听的粗话，哇，他是不是人呢？结果呢，那个年轻人死了。会不会 这个人简直无耻，简直不是人。不要这么生气。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也是这种版本在基督徒里面，在身上基督徒身上出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呢，医生说谢谢就走了，我们就死，那我们找拿回我们一条命，就去爱世界，就爱我们自己的节目，我们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自己的活动，我支配自己。我们跟那一对夫妇有什么分别呢？那版本都很类似的，只是在程度上可能我们更加差劲。因为你知道这位年轻人他也没有想过去死去救人，只是不幸的遇到一个控制不到的情况死了。如果他说去救他就会死，他未必会去救。但是主耶稣呢，他已经立定志向为我们死了，是这样来的。那这样为我们去牺牲性命，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对夫妇，简直呢会叫我们毛骨悚然。这样子都可以。如果我们活在自己，我们体贴自己，很丑陋都可以的。为什么？那关键就是在我们要舍己。己的，我们基督徒的己呢，不是等于跟比世人的己，比世人的己优美的。其实呢，我们的优美呢，是从神荣美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就带出很荣耀的一面。但如果我们呢，让我们的己主宰一切呢，可以活到像世人那种所活出的样子一样，都是一样，明白吗？因此，那个关键就是要舍己。那有那么大的决心，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大的推动力，就是主的爱，是不是呢？除非主的爱时时在我们心里影响我们，我们就不能够影响，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没有这样子的决心，没有这样的勇敢，我们不肯舍己。那无论我们怎么样包装我们的人生，都到最后被宣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白活的。你记得主光哥说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说坦然，我说坦然面对，因为我没有白活。这个就很好。我们突然之间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自己吗？你需要之前一生这样的准备，一生这样子大肆的去认识主的爱，给主的爱记忆更多，这样子是为主而活。遇到一个最不得了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明白吗？我们呢仍然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是不是羡慕这样呢？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保罗或者圣经里面很多人物，他们都一样。如果说有一些好像希伯来书说的说法，他们被称为世界所不配有，是相当的荣耀。 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他们能不能够以为说自己牺牲很大呢？凡是爱主的，付出代价，到最后自己都觉得牺牲很大的人，就开始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呢，恐怕他会夸口，他会将荣耀归给自己，但是更危险，他会就既然那么大牺牲，他不会再走多几步了，他不会再继续无止境的牺牲下去。如果他觉得牺牲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跟中就是在一个侍奉的人里面他这个人本来是一个皇室的医生，是非常有前途的，那他就不做医生，做传道人。旁边人说你真是牺牲很大，当然那些人呢可以说是一些无知，在属灵上的无知。那这些人就说这样子的人就说这种话，这样这个可能成为你这个人主的仆人的一个考验。当然他又面对这个考验，当然有人说他牺牲很大，如果他说我真的牺牲很大，那都是假的吗？如果不是我做传道，今天我会变成怎么样？如果我这样子的回答呢，就是说他的爱主都是很有限的，但是他说牺牲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么宝贵的，能够算得上是牺牲呢？那是极大的蒙恩，就像我这样子的人被世界高举你，但事实上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好像我这样子的人竟然能够来到为神舍弃一切去爱他，哇，那是万人，那是很大的蒙恩牺牲。这是一个概念的分别。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想东西呢？你是施达德内地会戴德胜创立，有一个剑桥气节非常的轰动，剑桥气节高材生放下学业的前途去中国受苦，真的很难受苦，很难想象，因为他们祖先爱他们，他们在爱主，他们在那边很多牺牲，他们说他们的愚蠢牺牲那么大，任他们说呢，什么人就说怎么样的话，但是每个基督说他们说很大的牺牲，但是恐怕他们想的不是这样子的想法。牺牲这是主恩待我们，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恩典，是不是呢？就这样呢，他们爱主的程度呢才可以来继续其中一个叫施达德，后来做内地会的总干事，就是负责人。这样其实有很多遗产的，他承受很多遗产，全部用在主的事上。他倾尽所有，到了50岁，他太太有病，他自己到了那么年老的时候，其实去在前线里面开荒，去前线宣教，是其实很艰难的。 他还去非洲，也死在非洲。那么这个还有一季一个环球福音会，在香港有一个办事处，其他地方大概有过千的宣教士，在不同的福音未得之地，在那些地区宣教。那么香港有一个环球福音会，就是他所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他又为我死，就再没有任何的牺牲是算得什么的。什么？其实什么是牺牲呢？感觉是这样子。他说摆上了，在那些不爱越不爱主的人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呢，用他们自己的见证来回应，那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主的爱。我最近看过一个见证，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去到内蒙古宣教，中文译名叫，他去了内蒙古，他去了内蒙古，通常就会这样子，遭了很多疾病啊，然后水土不服啊，很多艰难。那先后呢，有两个妻子，五个很年幼的，生出来就夭折的。虽然可能几个月，可能一两岁，先后有五个子女，两个妻子在那里死。最惨的呢，还要亲手弃翅为他们，为他们制造棺木，自己亲手制造棺木，将他们埋葬一次又一次。到最后他的太太死了，第二个太太死了，他有两句话这么说，我好像在荒漠那里，只得到我只剩下我自己，不过还有神。那你想一下，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你想一下他那种爱主的坚强，那种智慧，那种光彩，在一个全然黑暗的局面，他的光辉是很厉害。很多时候我都唯读到这些，我都忍不住。当他的妻子死了，他还有两个小孩子，三岁四岁，他知道在内蒙古很多主的事，要东奔西跑，要到处去跑，带着两个小孩子没有办法，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回去美国，给他们呢来照顾。但是呢，那只把他们坐船送到日本，因为从坐船从内蒙古一路回到美国再转回头呢，可能要很久。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决定把他们送到日本，但那个船程呢要守规矩，那里危险。送到日本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你可以想象你怎么放得下。他三岁四岁前整个 船上人都知道这两个小孩没有大人跟他们在一起，当然交代这个船长他们要去美国，然后怎么样交给借船的亲人。那你想象他回去的时候，爱主不是说没有感觉，你想想你做父母，你怎么放得下呢？又是为了爱主，他已经牺牲的不够吗？如果要我们的想法，但他是做这件事，那神都很恩待他。原来船上后来有一个女的宣教士在美国，知道这两个小孩子，然后就后来一路的照顾他们。这个神的怜悯，他不是先妥当安排到最妥当，然后他才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想象一个爱主，除非他是笨的，不然呢就是主的爱的激励。后来三岁那个你呢又做了宣教士，现在已经退休了，大概80岁了，在播道神学院那里，他们叫喜姑娘。那说起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但是每一个见证，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无可夸的，是很蒙恩。基督的爱的激励，人就可以不为自己活，有智慧和一个爱主的能力，叫这个短暂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有无比的光辉。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像有诗歌这样说，人啊，如果你爱什么，你就会像什么。如果你爱桃，你就充满世界的味道；如果你爱主，你就会更像主。有时候我们想说，主啊，我愿像你，是空的，是空洞的，是个空洞的愿望。你知道像主，就从我们爱主，你就会像主。那个属灵连则是这样子。但是爱主不是自己计划，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爱主是主的爱的激励，是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来推动我们。主的爱先推动我们，所以我很愿意，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不过如果我们明白一些主的爱而没有爱的回应，这个明白主的爱这条路，就好像开始停顿，是不是？只要我们明白主的爱，我们就回应这个明白主的爱的那个进展，就越来越深入，这是个良性循环。结果我们爱主就会更加的爱得更有力量，是不是呢？就是说有一天我们患病或者突然间就要离开世界，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到底把握主给我们的恩典， 在蒙他的爱里面，我们用爱来回应主。弟兄姐妹，我们爱主不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感觉，更加不是一种在嘴唇上的，在嘴巴里面，不是这样子，是有生命的摆上。如果我们属灵方面是正常的话，我们非常的清楚应该怎么样爱主，我们非常清楚主是怎么期望我们怎么样，本愿以主来恩待我们，给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常常在认识主爱的上面能够进步，以至于我们爱他的事有长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召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你用你的话和圣灵的感动叫我们的心来得到供应和光照。主啊，帮助我们，既然在光中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就愿意我们有一个愿意荣耀你的回应。主啊，愿意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除掉我们原有的那一些可耻的想法、可耻的道路，或者是被这个世界所欺骗的那些行为。主啊，将我们从这些错误虚空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不只在昔日蒙恩的时候被主拯救出来，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你的拯救。求主帮助，就照着你荣耀的旨意，用你荣耀的恩典将我们从一个不应该有的光景中拯救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来再一次享用这个荣耀的福音之日、救恩之日，叫我们尽心竭力这样子的去跟随你，喜悦向前走，叫我们一生的日子不是虚空的，而是满有主的荣耀来充满。愿你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主耶稣名求，阿门。